我们要开始继续我们的内在生活的专题哈，我们这几次都在讲到祷告。我们今天来看以赛亚书62章第6节第7节。
873页，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神在耶路撒冷的城上设立守望的。好，这里讲到说，我们祷告有一个最重要的，要祷告的中心，祷告的目标，就是要为耶路撒冷祷告，为耶路撒冷祷告。好，那这个耶路撒冷呢，最重要的不是指中东的那一个耶路撒冷，好，而是在指到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神的居所，神的圣城。好，他说我们要为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祷告，好，然后呢，只等到这个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可赞美的哈。那我们这里不要翻掉，我们再来看启示录21章第1节第2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还有9到11节。
拿着7个金碗，盛满了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还有23节。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谢谢。这里呢，第9、第10节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就是什么呢？就是羔羊的心腹，好，就是羔羊的心腹。好，那然后他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哈，这座城里面是什么呢？里面是充满了神的荣耀。好，充满了神的荣耀。那然后这座城里面呢，它不需要有日月光照，是神的，有神的荣耀在光照，是羔羊是这座城的灯，羔羊所发出来的光辉成为这一座城的灯。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以赛亚书62章这个地方，62章第6节。好，那这里讲到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最重要的就是要一直为这座神所要得着的居所，神的圣城，也就是羔羊的心腹，为这件事祷告。祷告到什么地步呢？祷告到这座城呢，充满了神荣耀，神的荣耀，充满了神自己，充满了神的光辉。好，那这座城，我自己信主有6、7年的时间，我每次读到旧约里面讲好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然后我若忘记你呢，情愿我的右手了，我忘记技巧啊，情愿什么，我都读，就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所以可是圣经里讲很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觉得中东的那一座城跟我什么关系？直到我被圣灵充满，神更多把他的话开启在我的里面，好，很多神的话就明亮了。原来我们这个人就是耶路撒冷圣城其中的一部分，好，我们是一个小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联合起来就是一个美丽的耶路撒冷圣城。那神一直在建造这个， 好，那神要得着我们来建造起这个美丽的耶路撒冷圣城呢，这就是他末后的日子他来所要迎娶的那个天上一个旷古所未有的一个盛大的婚宴，就是羔羊的婚宴，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好，所以今天基督徒啊，你今天在地上，你成为基督徒要做什么啊？成为基督徒就是聚会嘛，还有奉献，好，然后就是有一点服事，传福音，好，那这些都对，都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最重要的，你如果传了福音，你也奉献了，好，你也来聚会了，可是你不知道到底一天过一天这样一直过去，一年过一年过去，到底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最重要，就是要成为神所建造的这个华美的圣城。那你需要为这个一直的呼吁，要一直的祷告。那这座圣城呢，在圣经里面讲，是耶和华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神整个的心意就是他要来得着一座城，这座城是排列整齐的，所以每一个在城中里面的是对神而言都很重要，都很重要。好，那可是呢，每一个在里面的呢，充满的都是神自己的属性，他说都是宝石、碧玉、黄金。好，那你说这些都是预表什么？预表神的属性，神的性格，他的性情，都是我们天然人所没有的。因为我们天然人所充满的是什么？泥土，对不对？我们这个肉身就是出于土也归于土。好，还有呢，我们今天在地上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整个都被这个世界所玷污了，所以我们的想法，我们所要的都是跟世界的样式一样。好，现在的台湾，你问年轻人，你将来想做什么？想做股票，赚多点钱就好。好，你要读什么？读的科系就是希望可以多赚钱的科系。好，整个人的追求的目标就只是钱。好，但是基督徒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一个目标，一个呼召，就是他要建造一个美丽的圣城，他要得到美丽，是充满了他自己，不需要日月光照，神自己成为这座城的荣耀。那这座城既然是神所建造的，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要跟神合作，哈，我们要给他材料，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有些人是用草木禾秸的材料给神。好，另外有些人给神的材料是金银宝石的材料。好，那像有一个人他到天上去，好，那个天使就先给他看了一个房子，他一看啊，这房子就是我家佣人的房子嘛，哇，这么大这么漂亮，那我的一定更大了。好，结果天使一直带一直带，带他到一个好小好小一个茅屋。好，这是你的房子。说怎么会呢？我怎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呢？天使说，因为你送上来的材料都是这样的材料啊，我已经尽力把你盖，只能盖出这么小的一间茅屋。因为他每一天送上去给神的材料就是那个草木禾秸，就是都是那个跟神很计较时间啊，时间到了，然后姗姗来迟，每次总是迟到。然后呢，这个聚会呢，就希望快点结束，快点结束。好，亲近神呢，也希望哦，不能，我没有时间亲近神的。好，所以他能够给神的时间，都是那个稻草的时间，最糟糕的时间，想要打瞌睡的时间。他所给神的数量也是这么少的数量，他所给神的爱、给神的时间、给神的金钱，都是非常计较的。所以神把它盖出来，再盖也只能盖出这么少的一个茅屋，这么小的一个茅屋。好，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很需要知道，我们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件事情， 主耶稣他的旨意一定要建造完成在我的身上，那个华美的耶路撒冷圣城充满了他自己，他的荣耀充满了他的荣耀。那他所建造，但是我们每一天要给他材料来建造。好，那这一次在台湾呢，你看见在南投有一栋12层的，第一次7点多级的大地震的时候呢，它没有倒，可是有一些裂缝了，所以它被称为危险建筑，危险建筑物。第二次6.8级就全倒了。那我就想到神在建造我们这个制作耶路撒冷圣城也是这样子。你就发现有些倒得很厉害的呢，就是因为他们建筑物盖在哪里，盖在那个断层啊，断层那个地已经有裂缝的那个断层上，所以那个是倒得最厉害的。那我昨天在祷告会的时候，里面主好像让我就是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些伤害，那个就是断层，在我们里面有一些无论是从小或者长大以后，我们的里面有一些受伤的地方，那个都是裂缝，裂缝。如果我们不快一点去把这个裂缝去真实去弥补起来，去找出原因，去针对受伤害的点在神面前去对付，那这个我们过去很多堂讲到都有讲到受伤害的该怎么对付，怎么去医治这个受伤害的。如果你不去医治这个受伤害的，受伤害其实最好的医治方法，最好的医治方法不是人家去肯定你，受伤害大部分都很需要被肯定，但是呢，你永远得不着够用的肯定，够多的肯定，这次肯定了，但是下次还是觉得不够被肯定，永远要更多的肯定。所以受伤害要怎么样呢？它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主光照我为什么会受这些伤害，好，然后呢，在主面前真实去悔改。我为什么会受伤害？我们当中好多太太都做见证嘛，他们本来都觉得他先生伤他很厉害啊，或者婆婆伤他很厉害啊，可是当他后来在主的光中以后，他就发现，其实问题都是我自己，对不对？就是因为从小被爸爸贬损，被妈妈贬损，以至于呢，先生讲的话或者婆婆讲的话，我根本都听不进去。他们是为我好处讲的，我都以为他们在挑我的毛病，所以就会受伤害。那所以这种需要在主面前承认，去承认我的缺陷，我的贫穷，那这个才能够去得医治。我发现那个真实伤害能够除掉，都是在神的光中看见我的问题所在。我们上次听一位洛杉矶的弟兄也是，对不对？他跟他的太太婚姻就是问题一大堆，他都气他太太气得不得了，觉得他太太就像他的后母一样。可是后来当他在神的光中以后，他才发现其实问题是他自己，主把他自己显给他看，他在主面前痛哭流泪悔改，他就发现他亏欠他太太，他亏欠他的后母，他亏欠他爸爸，他发现问题都是他，结果他就得到完全的医治了。所以一个真实完全的医治需要神的方法来医治，就是在神的光中发现是问题在哪里。好，那另外呢，我们要盖这个建筑物啊，每一个钢筋打下去啊，都是要时间要花钱的。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倒塌很厉害都是因为偷工减料。那我记得我来到美国以后，我就觉得美国的法律真的好严哦，严得让人家简直受不了。像有一对夫妻告诉我说，他们买一块地要盖房子，他说再也不敢了，从此再也不敢盖房子，那个每一样都要经过市政府的 通过同意，连那个要砍掉一棵树都需要经过他的同意。好，然后呢，那个插头哦，插座，这个插座跟那个插座之间要隔多远，也要经过，都是经过市政府的来检查，来那个。我就想，我们台湾多方便啊，对不对？你要打个窗户就打窗户，你要多盖出一个阳台就多盖出一个阳台，对不对？你后面想再多盖一间房就多盖一间房，谁管我？就我的家嘛，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嘛。美国就是这样，什么都要管，压力好大好严哦。可是当地震一来临，你就发现他就是因为很松嘛，他不严格规定嘛，什么样都可以。好，你那个走廊呢，想要盖出去，然后把人家的那个柱子呢缩小，好，也没关系，没有人管。可是呢，这次地震一来了，全倒了。好，两栋房子之间墙壁居然都没有钢筋呢、啊，都没有钢筋。好，所以地震一摇呢，就从中间这样整个撕裂开。好，另外有的地基那个房子的那个钢筋是细细的一根钢筋，然后呢包着沙拉油桶。沙拉油的桶子包的那钢筋，就这样子，都在隐藏中，觉得这样没有人看见嘛，好、哦，这样没人，像我盖房子盖得很快呀、啊，对不对？好、哦，盖得快，成本低，我卖价便宜，非常好卖，抢购一空。现在呢，当那日子一来临，一被震动了呢，这些人被抓起来了。他在暗中所做的，他哪会想到来个这个七点多级的大地震，对不对？生意很好，外表装潢得很漂亮啊。那我就想到，我们在属灵生命的建造上也是这样子。你要做一个轻松的基督徒吗？没有人管我，主日崇拜一个小时就好，唱唱诗啊，然后听个20分钟、25分钟讲到，然后我们去爱宴，轻松愉快，好，我们就可以去 shopping 了。好，花2个小时、2个半小时，哦，会后还要追求，啊，压力好大，还要认罪，还要悔改，还要饶恕，啊，压力好大，还要早上起来晨更。压力好大，你看我信主多少年，人家从来没有教导要成根，都不需要的，还要背经，哇，真的压力好大。但是当环境一有一点震动了，你就发现那些接受压力的，就是它有很大的钢筋水泥根基打下去了，所以环境的震动一来了，你发现他这座城真的不被震动，不被震动。那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一直有压力，对不对？哈，学生阶段的时候我们最希望毕业，啊，大学一毕业好高兴，从此不必考试了，对不对？从此不必考试。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大学毕业就好高兴，从此不必考试。可是有一天我就梦见我在考试，我都已经在上班了，然后我都梦见我在考试，他在考国语国文，然后看见人家交考卷了，哎呀，我还打写不出来，好急哦。后来一醒过来，主就是让我知道，就是说将来我不要以为我没考试了，将来我到天上去就是要考这本圣经啊，这本圣经我做了多少，还不是我背了多少，而是我做了多少。所以每个阶段你都有压力的，你觉得说读书毕业了就没考试的压力，可是事实上你上班，很多上班人都知道上班比读书时候压力更大，对不对？好，而在美国上班压力又比台湾更大，动不动就被 lay off， 被解聘解雇，动不动就被解雇。好，然后呢房屋就付不出贷款了，然后呢你说，哎呀，单身压力大不大？
单身压力很大，整个社会父母都一直给他压力，怎么还不结婚，怎么还不结婚，他们压力很大，只要结婚就好了，不会再有这种压力的。很多结过婚的都在笑，结婚以后压力更大，对不对？结婚没有孩子压力很大，人家会一直说你怎么不生啊，怎么不生啊，公婆一直给你压力，同事也给你压力，那我只要生孩子就没压力了，生孩子以后压力更大，对不对？哦，养一个孩子花好多钱啊，好多钱啊，问题好大啊，小孩子好麻烦啊，只要他16岁以后就好了，我不用接送了，不要老是这么大的压力一直接送，16岁以后你怕压力更大，你得买车给他开啊，还要担心不知道会不会出车祸啊。16岁青少年那个开车肇事率最高了，那还要保险，保险也好高，然后呢等到他成年就好，成年啊压力又很大，忽然间就不知道娶个什么样的人，嫁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公婆对他不好，哇，你压力又更大了，整天就哭，因为女儿已经嫁出去了，我的宝贝现在都被人家欺负，所以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压力的。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来面对压力，对不对？怎么去处理压力，怎么处理压力啊？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处理压力？处理压力哈，有一个方法，你去运动，运动会消除压力，会减轻压力。但是一般人呢，在压力底下都不太爱动，只想躺在床上，对不对？那所以你要规律的给自己固定礼拜几，礼拜几，一个礼拜两三次，固定要去跑步。固定要去运动跑步，那是一个解除压力一个很好的方法。好，那但是呢还有更好的方法，就是这里所说的你要呼吁耶和华，你要呼吁耶和华，要呼喊，要呼喊。好，我们有一位神，他是乐意来担当我们一切压力的，因为他给我们一张支票，他说你们要什么，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说什么？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这都是圣经上的话。这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他要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那，所以我们太好，有一张支票是你随时可以签名，你可以兑现的。就是你来使用这个支票，主你说了，所以我要把我的重担忧虑都卸给你。那你要去呼吁他，像有一首诗歌讲说，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对不对？你白白受嘛，你明明有这个存款嘛，你有这个权利，你不会用。那我讲到我们前几天一个弟兄，他就讲到说他们那一天呢做菜，好，负责呢这个煮菜给几十个人吃，然后呢他说他们几个弟兄是先祷告了以后然后开始煮，好，开始煮，然后就边唱歌啊边煮啊，觉得很荣耀啊，哈，这样好，然后煮完以后呢他一尝，他发现糟糕，怎么味道那么咸呐？好，他就另外一个弟兄说：“你来尝尝看。”那弟兄也说：“嗯，确实是蛮咸的。”就他一看酱油，发现他买错了酱油，好，买错了酱油，所以那个咸度那么咸，哇，他就那个很忧虑啊，哈，这个明天人家要吃怎么办呢？这已经煮好了，你也不能改啦，好。那又不是汤，汤你还可以多加水哦，好，那怎么办啊？然后他说，啊，他就觉得压力好大，不知道怎么办。另外那个弟兄就说，啊，没有关系啦，交给神啦，哈。所以他就说，主耶稣，主耶稣啊， 你能够把这个菜哦变味道，哈、哦，这个酱太咸了，你能够把它变味道，变得好吃，哈、哦，他就这样祷告，祷告了呢，但是清晨四点半就醒来了，因为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好，就是起来亲近主，就是想到那个他的那个菜怎么办呢、啊？那么咸啊，那啊，所以他在亲近主的时候，里面都在想着那个菜啊，就觉得压力很大啊。结果后来他就一看那一天的那个，正好讲到说，那个马大呢，就是思虑烦恼哈、啊，为着做菜的是思虑烦恼。所以他马上把这个合起来说啊，我非要做马大哈、啊，主耶稣我要把这个重担这个都交给你哈、啊，主耶稣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可是你一定能够做的，你就是能够把它的味道改变哈、啊，主啊你经过任何的化学作用，你就是把它味道改变哈、啊，让弟兄姊妹可以吃得好吃。结果呢，隔天当那个菜端出来，我们一吃都非常好吃。神太奇妙了，连这个他也能做。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承受压力，承受压力，就是我们不懂得来呼吁他，呼吁耶和华。我们常常自己在承担那个重担，然后自己头脑就开始想办法，想办法，那没办法呢，就在那压，受压，担心，害怕。所以美国现在最畅销的药就是 depression 的药，很容易忧虑、忧郁、沮丧。那神给我们最好的秘方，你要常常呼吁他，呼吁他。好，那个压力会一直往你身上压过来，可是你就要开口，你就要开口，好，来求告他，来把重担忧虑卸给他，来赞美他，谢谢他所做的。好，那你常常例如说明天你的那个程式要交出去了，你不知该怎么办，还不会做，好，那你今天怎么办？有的人就干脆就在公司一直加班，一直加班。我告诉你，你如果没有信主，你一直加班可能还有用。你是神的儿女，你就这样用自己的方法一直加班，一直加班，这就好像以赛亚书说的，去埃及求救兵啊，倚靠血肉的膀臂啊，却不肯来倚靠这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膀臂，所以你就会一直做不出来。可是如果你懂得把这个忧虑卸给神，来呼吁耶和华，好，然后呢，你就说主啊，我要去聚会了，我不要加班，我把这个交给你，好，然后呢，下班以后你要歌唱，主我赞美你，赞美你。好，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会帮助我把这个做出来的。好，我不要把这个忧虑重担带回家，我不要把这个忧虑重担带到教会去，主我就是要来赞美你，你就歌唱赞美，这样好，然后你来亲近这位神。很多时候你隔天一去上班了，神真的就给你，就让你知道，诶，怎么一做就做好了。这是我们太多弟兄姊妹的见证，太多弟兄姊妹见证。好，那就是你要歌唱，要赞美。好，那还有一个方法，你要解除压力，就是你要平常就要有规律的等候神的生活。好，有些人就是一直听一直听，可是他一直没去做，一直没去做。好，他就会压力越大。好，你问他为什么没做，他说哎呀，我哪有那么多时间。竹君姊妹，好，他又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又要带小组，又常要到外地去带聚会，好，带这个家庭的这个聚会，他非常忙的。那他呢就从五分钟开始，好，所以他就从五分钟开始亲近神，那把闹钟弄的五分钟以后，后来哎，渐渐长到主的团，他就加长到六分钟。我听他见证，他加长到六分钟，然后再加长到七分钟，可见他的时间是很紧的，才会只加长一分钟而已，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当他越进入神的同在以后， 他说现在常常一闭起眼睛亲近神，一个小时好快就过去了。哎，那为什么现在就可以有一个小时亲近神？因为你进入了恩典的水流嘛。你每一天如果有这样规律的亲近神，你就进入了恩典的水流，你就不需要老是在靠自己在过生活，你靠自己在承担所有的事，你就压力很大。你愿意拨时间开始把这个时间给神，哎，你发现神就来建造，建造你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哎，他就帮你解决事情了。你就发现越来越能够给神又更多时间了。好，那这个就是房子已经开始盖起来了，开始盖起来了。所以你要规律的有等候神的生活。好，那个很帮助你解除压力。好，牧养教会，你牧养越多年，你的压力一定越大。在公司里面呢，人事室主任是最难当的。那在教会呢，当传道人呢，就是在当人事司主任，好，还有呢，也是在当父亲、当母亲。每一个人家带孩子，带七八个孩子最多，那我们当中很多生两个孩子就已经很忙很累。好，但是呢，你做牧师、做传道人，你等于在牧养个几百个人，好，压力大不大？很大，因为人是最难的，事情好办。做好了就好，人永远没有好的时候。这个人有这个人问题，那个人有那个人的观念，好啊，那个人又在发怨言了。发怨言最使人疲累，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姊妹，她那时候她在爱宴刚开始，好，她很愿意煮给大家吃，好，那因为刚开始没有人要做，所以她愿意主动的做，好，可是呢。他就发现有些人没做，可是又老要发怨言，就说他并没有做，可是他就说哎呀，为什么要自己做啊，为什么不外面叫菜，就是那个怨言啊，就使这一个姊妹累得不得了。他累得说没办法去上班，我们说哎呀，对不对，你好辛苦。他说不是，他就是听那个发怨言啊，听得他好累。所以如果儿女们常常发怨言，父母就常常很累，对不对？那因为那个怨言常常成为我们的压力，压力，我就明白为什么神那么憎恶人家发怨言，神那么憎恶发怨言。好，那感谢主，我服侍到现在，因为借着有规律的等候神，所以常常就在亲近他的时候呢，不知不觉那个压力就不见了，就不见了。神来帮我们背起这些担子，神来帮我们除掉这些压力的感觉，感觉。好，那所以你要有规律的等候的生活。好，另外呢，有些人压力常常压力一直很大，就是什么呢？他都是怎么讲？单跑啦，单打独斗。好。就是什么事都是他一个人，他没有同伴可以分享分担。好，所以我鼓励呢，夫妻你要尽量跟你的另一半去成为可以有一起同心祷告的属灵同伴。所以你有什么事就是跟你的另一半交通，然后交通完你们两个就手牵手一起祷告。好，你生病，你胃不舒服，你头痛，你请另一半为你按手祷告。好，请另一半跟你的孩子一起为你按手祷告，这是解除压力非常好的方法。那好，那你要有同心祷告的人。好，那你说那我没结婚怎么办？你单身一样可以找属灵的同伴。好，你祷告，一直祷告，求主为你预备属灵同伴，主会让你发现，哎，某一个人，你觉得你跟他邻里很能沟通，可以成为属灵的同伴。好，但是要跟同性，好，你不要跟异性成为属灵同伴，那是不可能的。异性成为属灵同伴，最后一定会产生问题的，好，到后来都是痛苦。好，那所以你要有这样的属灵同伴。 那最后一点呢，我就讲到为什么会有压力，我们要怎么样解除这个压力。因为神在建造耶路撒冷圣城在我们身上，如果这座耶路撒冷圣城你要建造的有根有基，你就要像美国的法律一样，常常被管被管被规定。好，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他的这些管这些规定是为你的好处，好让危险来临的时候你不会逃不出去，对不对？像台湾就是你随便要封住后门口都可以封住，所以那个逃生巷都是用铁栏杆封住了，以至于一火灾了逃不出去，全都死在里面。好，那还有的人逃生巷呢，自己又把人家搭出一个房间来，好，所以变成别人没办法逃了。好，那所以我们如果要建造那个有根有基的耶路撒冷圣城，是美丽的，是安全的，是稳固的，是不被震动的，是会有压力的，在建造的过程，因为那材料特别好啊，对不对？规定特别严啊，所以这样才会建造起好的的这座不能震动的耶路撒冷圣城。好，那可是这个压力你怎么解除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看到圣经，哇，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或者听到讲台说忧虑是罪，哦，他就觉得压力很大。好，那或者讲到说要赞美，要等候神，那自己就是一直不肯开口赞美，好，然后就觉得压力很大。好，或者讲到一些事情你做不到，你就觉得压力很大啊，听到别人做见证，你也觉得压力很大。好，其实那个见证是要激励我们说可效法的榜样，可是有些人可能他思想的形态常常习惯他不是用正面的思想来听，是吧？他不是正面的思想，就是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好，那我就开始去做。他不是，他是一听的时候就觉得人家在要求我，人家在定罪我，那所以就给自己压力了，这是错误的思想形态。弟兄姊妹，我们听到听人做见证，一定要有很正确的 positive 的正面的思想去接受信息。好，那这个对耶路撒冷圣城的建造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习惯用负面的来听，举例说他先生说，他说哦，太太你今天怎么特别漂亮，你就说你什么意思，你意思说我平常都不漂亮是不是？好，就是说他常常喜欢用反的来听，反的来想。好，他说你今天特别漂亮，就是今天特别嘛，平常已经漂亮了，今天特别漂亮了，所以你说谢谢就好了嘛。好，那不要常常用负面的来听话，这个会很破坏你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好，会使你自己很不快乐，也使你周遭的人很不快乐。好，那我们要解除这些压力，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好高骛远，啊，就是你不要羡慕别人的属灵经历。好，哦，发现这个人他一天等候三小时，哇，我怎么可能做得到，这压力太大了，算了，我还是换个教会吧，在这教会听这样的见证常常给我压力很大。你不知道人家多么想来听啊，因为有这样的信徒的榜样能够激励他，而且让他知道有方法可以跟神这么亲密啊。所以你不用好高骛远，就是说你听到人家的见证，那是他的见证，那我现在没办法做到这样，但是无论如何我先有一点起步嘛，我从五分钟开始嘛，竹君就是这样嘛，竹君姊妹他就从五分钟开始嘛。好，所以他不会觉得说哎呦人家已经等候三小时了，我才五分钟算了啦，我们就不要等了，你能够多少你就多少来给神嘛。好，你在天上有个小茅屋还比没有好，对不对？你就是送上去嘛，材料就送上去嘛，你就花时间在他身上了。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信仰的根基是在神的话语上，所以是圣经怎么说，而不是说他这样子等候神，哦，他每次赞美都那么大声，又怎么样呢？看他有些地方很不懂事，那追求有什么用呢？他赞美大声跟他不懂事，这跟你不相关吗？那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圣经怎么说嘛？圣经说我们嘴唇要结出颂赞的果子来给神，对不对？凡承认主名的都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嘛。所以我不管他怎么样，我的嘴唇总要结出颂赞的果子嘛。好，还有诗篇八十九篇讲到说，你知道向耶和华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他们要在耶和华脸上的光里行走嘛。好，所以我就要在主面前欢呼嘛，这神说的嘛，所以神说我就去做嘛，那这个圣城的根基就一直建造下去了，你将来就是考这个嘛。好，神的话你去遵行了多少，那个就有根有基的建造在你的身上。因为在约翰福音那里讲，耶稣说将来呢，我不审判你们，有我的道会审判你们，就说神所讲的话要审判我们，就是神的道要审判我们，这个话已经很清楚在这个圣经上，那我们要去遵行。那这样的人就是很有根有基的，你一直神的话听听，参加查经，都是听，可是你没有那个根茎啊，你就是好像那个房子呢，只有听，就是好像只有水泥，你一直没有根茎，没有钢筋啊，没有那个钢筋在里面，所以你没有有根有基，到时候什么事一发生，你都被震倒了。好，所以我们属灵的追求，这座耶路撒冷圣城的建造是有根有基的，是很踏实的，你要脚踏实地的。有些人你不需要去问那么远的事，但是我现在今天我可以做的事，我要很踏实的去做，对不对？我不要因为别人的经历怎么样，以至于我被绊倒，或者别人很追求可是却怎么样，所以不需要这样。我都不是因为别人嘛，而是神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嘛。那这座耶路撒冷圣城才会有根有基在我们的身上。好，那这里讲到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好，那这座神的城要建立起来很需要守望者，就是第一个我们要保守住自己，保守住这座城，不要常常听仇敌的声音以至于被摇摆。好，保守住里面的信心不要被偷走，里面的平安喜乐不要被偷走，要守住，还有要望，要切切的仰望神，就是那个切切的仰望，就是不住的呼求。好，他说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要保守住什么？保守住神所建造在你身上的工程不要被偷走了。好，别人的一些话就被震掉了。那还有呢，他说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好，就说这座耶路撒冷圣城的建造呢，一方面我们给神材料，就是给他时间，给他爱，好，给他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他就做工。好，那还有呢，就是呼吁，我们要呼吁，好，常常开口呼吁他，呼吁主来做，不是我们做的。好，所以你不要永远看自己，一直看，你只要一直呼吁他，主你这样说了，你一定要这样做。好，主耶稣，我自己常常跟主这样说，我常常对我自己很不满意。好，那我每次自己的一个老自己发动了，
对自己又做了一个觉得不讨主喜悦的事，我就说主啊，主啊，我是你手中的工作，主，我对他没有办法，主你有办法，我是你手中的工作，你要来做，主你要来做，我不能做什么，主你要来做，我相信你要做，我是你的责任，就是你要负我的责任，你要来做，你要把我的这个自私，我的脾气都把我做掉。好，那主耶稣，我是你手中的工作，我相信你要做，呼吁他，常常呼吁他，好，不要使他歇息。所以他说他们昼夜必不静默，也就是连晚上睡觉里面都在呼吁，都在呼吁。好，我有一次跟一个姊妹一起睡觉，她真的半夜也在呼吁啊，半夜也在祷告。那我们连晚上睡觉之前，我们都可以跟主说，主啊，我躺卧的时候你要继续做工在我身上，好，你要一直来建造你这座华美的圣城，有根有基的，是不被震动的圣城。好，那我们要一直呼吁他，直到神在我们里面做出一片新天新地，不再是充满了那些茅草，那些汽油桶，那些旧照，而是充满了神的明光照耀。那他说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好，那你觉得别人能不能从你的身上来赞美神？我想我们都觉得还不够。好，那我们就要继续的呼吁，呼吁主，主耶稣，你一定要做快手笔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直到人家可以从我们的身上来赞美你。好，那这个圣城的建造很重要的，绝对不要偷工减料。在以西结书那里讲到，有一位神的使者，他在那量量圣殿多少尺、多少宽、多少厚，至圣所、圣所，每个地方他都在量。所以这座圣城的建造是神所经营、所建造，它有它的尺寸，它有它的进度。好，那我们愿意被它量，被量就是一个被管理、被约束、被规定，这会有压力，对不对？这会有压力。但是一座美丽的建筑物要被建造起来，那个市政府都很规定、很严的，要这么严它才能够震动，震度多大的时候它不会倒，对不对？地震来也不会倒。你看人家那个摩天大楼啊，这么高啊，帝国大厦，好，这些摩天大楼他们可以不倒，因为他们建造是在非常严格的规定底下。那我们这个人需要被约束，如果你要这座耶路撒冷圣城建造在你身上，需要跟主呼吁，主，我愿意接受你的约束，愿你来约束我。以弗所书也是讲到，他说这座神要得着的这个殿呢，仇敌会来攻击，仇敌一直要攻，就是让这座圣城建造不起来。那他说我们该怎么样呢？我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就是我愿意被神的话来约束，神的话来约束管理。好，那被约束、被限制，这种建造才有根有基，不要偷工减料。好，常常每一天读经，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愿意被约束。好，超越你的感觉、你的情绪。我有时候那是几年前了，就是说我里面非常难过的时候，好，觉得很被冤枉，好，很委屈。我说主，我虽然非常难过，但是我知道我一定得饶恕，我一定要饶恕。好，因为你说的，你说你们不饶恕人，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所以主，我一定要饶恕。好，那我就是这样一直跟主讲，用意志力跟主说，主，我一定要饶恕，主，你一定要祝福他。啊，那你这样子一直想，真的就救你脱离那个裂痕啊，救你脱离那个伤痕、伤害。好，那如果你从来没有祷告生活，你一定要有开始。 你一定要有开始。好，有些人他喜欢思考，思考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可是他不愿意开口来呼吁耶和华。好，你知道这座耶路撒冷圣城的建造是要借着你呼吁，你呼吁他才做工的。神说要借着我们的祷告，他天上才做工的。而且神非常尊重你哦，你不求他就不给啊，所以他叫我们说要求，连圣灵充满你也要求，要勤实迫切的直求，对不对？好，你要神光照你也要求，你不求哈，你可以一直等候神，一直等候神，觉得很甘甜，可是你等五年都没有光照，这很危险的。我讲过了，这真的会等出一个很大的老自己来。如果你等候神，却很少被神光照，光照我们这副嘴脸，我们对别人那个样子的嘴脸，好，光照出我们里面的那个那么自私、那么小气，好。那如果等候神没有常有这些光照，表示有问题了，已经有蒙蔽，所以你一定要求主光照，要呼吁。有一次一个姊妹说，哎呀，我就觉得说我最近都还生活蛮平稳蛮好的，好，灵性光景觉得还蛮好的，结果呢又听到讲台说好，要求主光照啊，好，然后他说啊，他已经好久没有求主光照啊，好，结果他真的又开始求主啊，你光照我啊，光照我有什么蒙蔽啊，就他一求主光照，主就让他看见，哇，他的儿子身上满身的伤痕，满身的伤痕都是他的嘴巴所说出来的话去伤害那个孩子，把他伤得满身的伤痕。你看，我们如果没有光照，求主光照，我们会一直在蒙蔽里耶。我也是，所以我几乎每天都要一直求主光照，而且你不是一呼吁主就光照，而是呼吁到一个地步，那个光才照进来。哎，那个蒙蔽有时候很厚，你呼吁主就开始除，再呼吁主又除，再除，除掉那个蒙蔽，直到哦那个光进来了，我们这个睡着的人就醒过来了。好，所以这座耶路撒冷的建造是需要一直呼吁他，呼吁他。你多么迫切的呼吁，主就做多快的工作。你一天呼吁，一个月没呼吁，再来呼吁两天，又休息三个月，这座圣城一直建不起来。所以你要昼夜不歇息的呼吁他，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神要坐在我们身上来呼吁他。另外呢，这座耶路撒冷圣城是有根有基的，所以没有什么隐藏的，是神的光，神的荣光会光照的。你日月光照还会有说晚上没照到的，对不对？晚上没照到，你做什么事人家不知道。可是呢，神的荣耀是这座城的灯。好，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常常求主光照，在我的属灵生活的建造上，我有没有常常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就是马马虎虎，然后应付应付，做一点就好了。还是我每一次很踏实，很踏实。好，那日子来临的时候，什么都会显出来。我们不需要等到这个有形的大地震，当然加州人家也一直在讲很危险，对不对？好，台湾哦，其实他们地震事务所今年的三四月就已经发布说会有个很大的地震在嘉南平原。其实啊，91年我还是90年我忘了，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已经有这种听说，说台湾西岸嘉南平原会有很大的大地震，七级以上大地震。可是呢，大家都刚听的时候会有一点害怕，听久了就当作没听见了。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就是这样的人？那其实已经发布说会有这样大地震，可是
没有人赶快去修补那个桥，赶快去把桥要加强。好，房子根基有没有稳，该加强。我们房子是不是在地震带，是不是在断层带，我们是不是要搬家，都没有人去注意这些，或者要怎么样加强根基，都没有人去注意。所以一震了，哇，悲惨的不得了。那我们也是照着神的话，照着每一次讲台的信息，已经常常在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个危险建筑，我们这个建筑物是不是常有违章建筑，是不是个危险建筑，已经常有在光照了，可是我们常常不去面对它。哦，我们就说有一点裂缝，我们就去把它涂一涂，却不知道说这个裂缝是因为根基已经被震了，根基已经有一点被震坏了，你却去补外面的，补得好看就好了，客人来好看就好了。那我们这一栋建筑物，这个耶路撒冷圣城，我们也是要很注意，我们不是只是在别人面前很好看就好了，而是我们要很去注意我的里面，我里面的根基是什么样的根基。好，那每一次神的话所显明出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需要去对付，去面对，真实去面对，那个才叫做真的在预备主的再来。好，那否则那日子的震动是不得了的震动。但是现在在生活里，其实环境里常常已经有大震小震了，对不对？有些人一句话你就马上被震了，有些人是看见他牧师做一件事，他就整个震垮了，从此再也不信主了。嗯，有些人看见他的亲戚是基督徒却做了这样的事，或者却发生这样的事，他就整个都不要主了。有些人是生个病，他就整个被震垮了。那都在乎我们平常的建造如何，是不是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的在神的身上，还有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思想，我们是不是常常都一直去被主洁净，好，以至于我们的建造是真的是有根有基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当主来的时候，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我们所以可以坦然无惧，所以我们不用怕。那这个是要需要平常你就花时间去建造，好，那愿意去接受压力，因为建筑物这座耶路撒冷建造起来实在是在压力底下建造起来。为什么？因为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这座耶路撒冷圣城的根基是因为这位羔羊神的儿子被牵到宰杀之地。这样的一个柔顺的羔羊被宰杀，压力大不大？很大的。救恩就是在这么大的压力下产生了这个拯救的能力。所以我们这座耶路撒冷圣城呢，建造起来也是在很多的压力底下被建造起来，但是我刚刚已经讲到怎么样来解除这些压力，来面对这些压力。你可以呼喊，你可以赞美，好，还有你要固定有等候神的生活，好，那你要有人可以分担一起的祷告，好，还有你每一天脚踏实地的有祷告的生活，好，我们已经讲祷告讲第四次了，是不是？好，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实的建立起你跟神之间的那个祷告的生活。好，你做父亲的，如果你固定每天一定有个半小时进入那个房间去祷告，然后叫太太也要进入那个房间去祷告，叫儿女也要一个一个进入那个房间去祷告，这个家绝对是蒙福的家，而且是合一的，是相爱的家，仇敌对你们就没有地步了。好，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建立起这样祷告的生活，来呼吁他，你生命力如何，就是表现在你那个呼吁的能力。好，事情一发生了，你是唉声叹气或者很害怕，还是事情一发生了危险了你马上就呼吁，这就表示你的根基很稳。好，马上就呼吁。好，要养成这个习惯。我感谢主这么多年来的操练，几乎 哪里一不舒服了，哪里一痛了，好，那个身体哪里一不舒服，一有病，我里面那种里面的那个信心啊，就好像那个以色列的空军啊，敌军一来了，马上就升空去攻击，就这样，我们要养成这样。一有头痛啊，啊，打喷嚏啊，感冒啊，哦，肚子痛，哪里怎么样，或者家里发生危险，你马上就升空呼吁神，好，就赞美赞美神，这就是你平常的建造，好，那有根有基的建造在神的身上，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个颂赞诗选330首。我盼望我们已经讲到第四堂了，每一个人在你的家庭里一定要有家庭祭坛，好，个人要有祷告的生活，你一定要有跟神祷告呼吁的生活，好，以至于震动的日子来临的你可以站立的稳，好，我们起立唱这首诗歌好不好？
我们再唱第二第三节哈，唱完了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同声开口，先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喊三遍向着主喊，然后我们就开始来呼吁他，主耶稣你一定要建造你的性格在我的身上，你要建造你的属性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家中，主我要来面对我真实的那个根基不稳的那个危险建筑物，好，那个快要垮的，好，那个一被碰就倒的地方，主耶稣你要来显明我的蒙蔽，好不好，我们唱第二第三节完毕以后，我们一起来向主呼喊，向主呼吁，要来前面的可以来哈，预备来，
好主到我没想到啥了，我就先想要看见你的容颜，我心盼望我能到你的景象，好使我能早已依靠在身边，我心真羡慕能早遇到心底能同所有爱你的人来爱你，时常歌颂你的爱无有人心，时常纪念你爱设计的宗旨，好祝我所欢喜和羡慕，无时红时里高也非比你静静，我所想念乃是你爱我的主，你是何等可爱何等亲我心，我求你早日成全我的心意，理解我到你前不再有别离，好叫我与你同住直到永远，常能看见你，也常能听见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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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主耶稣，哈利路亚！